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的修炼故事栏目，您将听到的是滴酒不沾且拒收贿赂的副县级官员。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讲一个杜子春修道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分享一下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艳丽君屡遭迫害，含冤离世，累遭冤狱11年，陕西杜书慧被扣发养老金近3年，黑龙江刘金平亲属起诉公安机关不作为案将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四川省成都市燕丽君女士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中国人员长期骚扰绑架，她及家属被工作单位以种种名目扣发工资50000多元。2021年6月17号，燕丽君含冤离世。燕丽君，四川齿轮厂职工。1997年，燕丽君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燕丽君因为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中共多次非法关押和严重经济迫害。2000年3月和7月，他两次到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均被当地公安截回，送到华阳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被工厂罚款13000元。2007年11月，燕丽君因向人讲真相，被白家派出所、文兴派出所和工厂公安科警察绑架抄家，遭受到酷刑、毒药等手段折磨，后被关押到温江看守所。2008年10月8号，燕丽君被双流县法院非法庭审，法院不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不通知家属，不允许旁听。律师都由司法局指派，且法院对律师施加压力，使律师不能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燕丽君被非法判刑4年，后被关押到龙泉女子监狱迫害。后来，燕丽君陪同丈夫搬到江津居住。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莲花社区主任张其红、工作人员林水长等人多次到江津骚扰燕丽君，向她和她丈夫施加压力，要她放弃修炼大法。由于被中共人员长期骚扰，家人也承受重压，燕丽君心理压力很大，渐渐心脏出现病症，于2021年6月17号上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杜淑慧女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事考虑别人，看淡名利，修心向善。短短几个月时间，她曾经患有的支气管哮喘、气管炎、胆结石、胆囊炎等10多种顽疾都好了。杜淑慧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1999年7月20号，中共扼手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栽赃陷害法轮功，颠倒黑白。杜淑慧因为坚持信仰，遭到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和公安局国保警察的多次抄家抢劫、非法拘禁、关洗脑班、劳教、判刑等迫害，累计冤狱11年。2013年9月，杜淑慧遭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民宅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杜淑慧遭受了上铐做铁椅子、扇耳光，被犯人打掉了牙齿、上颚骨错位，被抓住他的头往铁床架、墙壁猛撞，致使杜淑慧癫痫病常常发作，一连17个昼夜不让他上厕所。他曾经被逼迫面壁坐小凳，从早上7点到夜里3点，一坐就是5-6个月，腰酸背痛，臀部呈黑紫色，白天遭受超负荷的劳役迫害，晚上还要在楼道被罚站到半夜。4年的奴工，杜淑慧的视力因迫害降到 0.1 以下，家人见他被迫害成这样，心里非常难过。如今杜淑慧老人已经被扣发养老金近3年，中共的迫害政策给他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公安分局对法轮功学员刘金平的家属提出的亲友会见申请，长时间不做任何答复，不履行法定职责。刘金平家属向郊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公安机关不作为的违法行为。郊区法院立案后通知刘金平家属2021年11月5号将开庭审理行政诉讼案。刘金平女士今年40岁，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2021年5月14号， 刘金平与另外三名法轮功学员在刘金平家一起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佳木斯市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郊区分局下属友谊路派出所、长虹派出所等多个派出所的警察绑架抄家。刘金平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家属聘请律师会见了他，得知他遭刑讯逼供。在长清派出所，非法询问他的人叫顾松海，警察逼迫刘金平承认在他家中抄走70本资料，家里坏的打印机是好使的，还逼迫他承认发了真相资料等，并且恐吓他要判刑10年。因刘金平拒绝签字，警察对他暴力殴打了2次，掰他胳膊，拽他头发撞墙。刘金平的家属要求会见，得不到答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28条规定，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2021年7月13号，刘金平家属去郊区分局递交申请书被拒后，家属向郊区分局的领导又接了会见申请书。国保大队长吴斌对家属说，会见是看守所的事，推诿这事和公安机关没关系等。家属通过了解法律知识后得知，现在立案登记制，只要符合条件就得立案。8月13号，家属再次前往郊区法院申请立案。10月9号，刘金平家属到郊区法院接受了开庭的传票，传票显示11月5号上午9点在郊区法院开庭审理，审判员李启佳，书记员张可。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哥伦布日大游行，法轮功学员方阵受瞩目；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练功点遍地开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1号，暌违2年的哥伦布日大游行又回到了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哥伦布日游行是纪念意大利的探险家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今年的曼哈顿游行预计有数万人参加。游行中，数十辆花车和乐队、上百个团体从第五大道上的44街游行到72街。法轮功学员的天国乐团、旗阵、法轮功功法展示和腰鼓队在游行队伍中非常亮眼。法轮功学员的演奏，鼓乐声声都传递着真善人的信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观众纷纷表示，法轮功队伍独特出众，非常棒，他们很喜欢。卡罗女士说，法轮功的方阵简直太漂亮了。她说，我认同真善人，无论是作为意大利人还是作为女人，我都支持真善人，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太需要真善人了。天国乐团指挥周文文说，我们是用乐团游行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的祥和和这个音乐的美好。腰鼓队队长小丽介绍说，腰鼓队所有的队员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我们打的每一个鼓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善人，这就是我们要传递给社会的平和善良的讯息。据明慧网报道，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公园建立起的练功点，从2021年10月3号、4号的那个周末有12个点开放，到9号、10号的周末达到17个点，各个练功点都吸引了很多有缘人来学练功法，感受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在瀑布练功点，一位西人女士朱迪说，我的右手受过伤，伸不直也抬不高，只能抬到胸前的高度，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学员跟他分享着自己妈妈同修曾经有非常严重的肩周炎，左手都抬不过下巴的高度， 通过练法轮功很快就完全康复了，他听后很有信心地跟着学。从第一套功法开始，他的右手抬不起来也伸不直，学员鼓励他，慢慢的，后面的几个动作越做越标准。见他的手开始有了改善，便问他要不要再练一次第一套功法。他说好。当练到第二遍的时候，他惊喜的大声说，看我的手抬起来了，伸直了。几套功法学完后，朱迪感慨地说，这个功法太神奇了。他说，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创世主就是这样创造这个世界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95万。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在中国当下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各级官员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已经成为常态，官民矛盾日趋激化。然而却有这样一位副县级官员，不仅滴酒不沾，而且拒收贿赂。我们今天的修炼故事就来听听他是如何能做到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滴酒不沾且拒收贿赂的副县级官员。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一个掌握了官场厚黑学、一心钻营的人，可后来他却变成了一个滴酒不沾、不接受任何馈赠的政法官员，官至副县级。是什么让他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我叫江国波，1963年3月出生，山东威海人。大学毕业到了潍坊参加工作，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与众多青年一样，我对未来满怀憧憬，想做一个善良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在中共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逆淘汰体制中，不知不觉我也学会了黑着心、厚着脸，不惜利用手中那点有限的小权，撬动关系、寻找门路、帮人办私事、捞取好处费，无论对方给多少钱，也不再畏首畏尾的不敢收了。在圈子里人的眼中，我成了路子野、人脉广、能办事的小能人了。在单位里，我也逐步得到了头头们的赏识、提拔和重用。当我回老家时，遇到老姑老姨们再像以前那样夸我诚实善良时，我不仅不再有以前那种甜美受用的感觉，反而从心里觉得很生气，认为这是变相说我无能，是对我的侮辱。有一次我回老家，几年未见我面的大姑见了我高兴又开心，她当着众人的面夸赞我，我这个大侄子从小就顺我的意，实诚，脾气好，干活卖力。我却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大姑，你别再这样说我了，那是小时候的我，现在我可没那么笨，那么无用。弄得我大姑呆愣在那里，半天转不过弯来。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大侄子不再是以前那个心地善良、脸皮儿薄、诚实、不说假话的大侄子了，现在早已变得心黑、脸皮厚、会说谎话了。我的变化让有求于我的人靠拢我，而另一部分道德水准高、做事有底线的好人则逐渐远离了我，瞧不起我。但我不管这些，能弄到钱就行。就在我研究厚黑术、昧着良心行事一年左右，老天制止了我。原本身体健壮的我突然间垮了，而这时我还年纪轻轻，只有30岁左右。我被确诊患有肝硬化，已经出现了肝腹水，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肝癌，还有肾炎，处于早期尿毒症状态。因为肝与肾属于一阳一阴，治肝伤肾，治肾伤肝，医学界称之为亚癌症，无法治愈。突然间重病缠身，我不仅不能再到处给他人拉关系、走后门、办私事、吃喝玩乐了，连上班都感到很困难了。就在我失魂落魄、心灰意冷时，我随手拿起了一周前邻居警官送给我的一本书。邻居给我的时候还告诉我说，这本书太好了，你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叫《法轮功》。其实邻居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因为我曾经历了治病，练过好几种气功，不仅病不见好，反而更严重了。但是碍于情面，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了过来，随手放在了床头。没想到这次随手一翻，书里面的内容深深地打动并吸引了我。从此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不到3个月的时间，浮肿、不能吃饭、全身无力等症状全都消失了。而且到医院抽血化验后， 发现乙肝病毒已消失不见了。更为幸运的是，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痛苦，人生在世的目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还明白了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从此以后，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我尽力按照真善忍的要求，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逐渐去掉自私、争斗、妒忌、懒惰、邪念等不好的心，不断地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靠拢。在单位，我不再去勾心斗角的计较名利，而是把心态摆正，坦诚待人，尽心尽力地干好分内的工作，用大法的标准衡量对错，只要我认为不符合真善忍要求的事，我都不去做。1995年、1996年连续两年的年终考核，我都被评为优秀。1997年年中公布考评分数时，我名列第一。按照规定，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就涨一级工资。可当时我了解到，领导在确定仅有的三名优秀人选很为难时，就主动提出把我拿下来，把另一名同事换上了。而在练法轮功之前，我年年都费尽心思去争优秀，却年年都没有我的份儿。1998年，在我35岁的时候，出乎周围人意料的被提升为副县级干部，就连我自己都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当时全国连续三年冻结干部提拔，即连续三年全市没提拔一个县级干部，解冻后这第一批提拔的人数又很少，而我是从农村考学出来的，既无关系又无后门，科长中又属我的年龄最小，参加工作时间最短。我从事的是干部管理工作，从1996年开始曾多次参与干部考察活动。1997年下半年，我带了一个考察组到七个县市区考察公安局长，几个地方给考察组送礼品都被我拒绝了。有一次在某市考察结束后，正赶上礼拜天，当地公安局长派他的专车送我们回家，送完其他人，车开到我家门口时，司机下车从后备箱拿出一盒东西往地上一放，不等我说什么，他就急急地开车跑了。我不得已提回家，一看该礼盒标价1500元，退不回去，我便让妻子将其送给了区希望工程办公室。1998年8月，我参加了市里一个四人考察组，到几个县市区考察检察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组长是市直某部门的负责人。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要解释不收礼、不喝酒的原因，这也是我弘扬法轮大法的过程。考察了10天左右后，组长对我说，听你介绍法轮功，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功健身效果不错，没怎么太注意，可经过这段时间与你的接触了解，才发现这个功确实不简单，做到滴酒不沾虽然不太容易，但也有可能做到，而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要做到坚决不收礼，这一点太难了，上边整天吆喝，可谁能做得到？就是他表面做到了，暗地里他也做不到。而我观察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就真做到了，就这一点就了不起。你说法轮功是心法，我看这个功还真是能从内心改变人，而共产党只能做到从表面要求人。这个功好，我们三个人刚才背着你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你这个练法轮功的学习，以后不再收礼了。组长还表示，如果不是应酬太多，他也要练法轮功。而考察组的一位科级干部则从那时 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修炼法轮大法，我变得诚实、善良、正直，得到了主流社会一些领导的看重，尤其是我多次在干部考察中拒收礼物、坚持原则，他们有的非常敬佩。当时有好几个组织部干部向我要大法书以及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有的自己学，有的让亲人学。那几年，单单从我手中请到李洪志师傅的法轮大法著作、讲法录音带、练功带的身居要职者就有几十个，包括时任的公安局一把手、安全局一把手、政法委二把手，还有地市级在职干部、地市级部门一把手等等。1998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被邀请去外地一个省会城市参加了一个中型学法心得交流会。据组织者说，400多名与会者中有220多名县处级以上机关干部。1998年11月底，我暂时离开机关，到青州市一个副县级的镇庙子镇去挂职镇党委书记，并带一个扶贫工作组在一个山村蹲点扶贫，时间一年半。驻村后，尽管手头有10万元可以供自己支配的扶贫资金，但我带头掏饭钱，扶贫组实打实地帮助农民解决困难。村里人见我们办事实在，不玩花架子，渐渐就把我们当成了自家人。过年后，我们返村时，村干部与一些村民在村口燃放起鞭炮迎接我们。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扶贫组就帮助村里铺修了几千米街道，让村民吃上了自来水，并为十几个特困户落实了脱贫项目。当地的电视台、报纸都对此给予了报道。在这期间，有一个个体老板为了揽下投资将近10万元的自来水安装工程，一天晚上他驱车150多里找到我家，要给我送礼。我告诉他，我们经过考察已经决定用他的公司，但他拿给我的什么东西请原封不动地带回去。那老板一听生意成了，更是高兴，还提出要给我提成，我拒绝了。他临走时说，在找熟人打探你的时候，人家就说你练法轮功不收礼，我不太相信，现在是真信了。村里安装自来水时，我经常与这位老板接触。工程结束后的一天，他当着众人的面竖着大拇指对我说，我活了50多岁，大官小官遇到的也不算少，你是第一。我笑着说，过奖了，我如果不练法轮功也做不到这样。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并造谣污蔑李洪志师父，为了说句公道话，我到北京上访，回来后既遭到了中共的报复，我被停职了，挂职扶贫的镇村也不让我去了。1999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突然接到扶贫村支部书记的一个电话，他开口就对我说，江书记，我们明天与村里的干部要到你们单位上访。我有些吃惊，急忙问他为什么是上访。他对我说，你这些日子没到村里来，我们最近才弄明白了你的事，我们都替你鸣不平，现在像你这样的干部上哪儿去找？你又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向上面反映练法轮功好，说了句实话，有啥不对的？他们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今天村支部、村委开了个会，商量后定下来，明天我们全村的全体干部要去你们单位找领导上访，反映一下你在村里做的这些好事，也反映一下村里老百姓的意见，要求他们恢复你的工作。别人顺水推舟，我们这些乡下人要为你逆水推舟。村支书有些激动，还说了一些其他很令人感动的话。 我担心村干部如果这样做了，可能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所以除了对村里的正义之举向村支书表示感谢之外，我在电话中极力地劝阻了他们，没让村干部们来市里上访。1999年年底的一天，那时我已经被停职半年了，由单位的人陪着，驱车到100多里外的扶贫村拉我的行李。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见到我后分外热情。当时正下着大雪，村干部不让走，在村头一家小饭店招待吃中午饭。午饭后装上行李，我们上了车。我按下车窗玻璃，向伫立在风雪中送行的乡亲们挥手告别。这时村支书快步上前来拉住了我的手，他默默地流着泪，什么都没再说。车开了，他又跟着车急走了几步，才撒开了双手，一句：“江书记，多保重啊！”喊声伴着飞雪，从窗口飘进沉闷无声的车里。听众朋友，江国波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后来被绑架13次，被非法劳教2次，判刑5年。在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包括被警棍电击、上老虎凳、被灌剧毒、被灌辣椒水等77种酷刑的摧残，被折磨到生命垂危的状态高达39次，最终于2021年4月29号被迫害致死。在过去的20多年中，明慧网上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4684人，这还不包括被中共活摘器官致死的，以及更多更多由于信息封锁还无法被统计上来的死亡名单。江国波含冤离世后，他的家人在漫长的痛苦中煎熬着，乡亲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逼迫这样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放弃信仰，并在达不到目的时下狠手将人虐杀。悲愤之余，人们深深怀念着江国波在实践真善忍的过程中带给他们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分享一个杜子春修道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佛家讲，人世间一切皆为幻象，是不能永恒的，也就不是真实不坏的。修道人若执于世间俗念，哪怕是一点点情思，到最后一步的时候，都可能导致功亏一篑。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杜子春修道的故事。杜子春生活在北周隋朝年间，年轻时性格豪爽，心智很高，把一切看得很淡，但也放浪不羁，喜游乐饮酒，没心思积累家业，没多长时间就把家产花光了，没办法去投奔亲友，亲友们认为他不务正业，将他拒之门外。当时已是冬天，他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徒步在长安街上游荡。 天快黑了，还饿着肚子，徘徊着不知该去哪里。他从东街走到西街，饥寒交迫，孤苦无靠，不由得仰天长叹。这时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他面前，问他：年轻人，为什么叹息呢？杜子春就说了他的处境和心情，怨恨亲友们对他如此无情无义，越说越愤慨，十分激动。老人听后问他：你需要多少钱够花呢？杜子春说：我若有三五万钱，能活着就行了。老人说：不够吧，你再多说一些。子春说：十万。老人又说：还不够吧。杜子春就说：那么100万足够了。老人还说不够。杜子春说：那就300万。老人说：这还差不多。老人于是从袖子里掏出1文钱，说：今晚先给你这些，明天中午我在西街的波斯府宅等你，你可别来晚了啊。第二天中午，杜子春如期前往，老人果然给了他300万钱，没留姓名就走了。杜子春有了这么多钱，浪荡的心很快像草一样长起来，认为自己有这么多钱，一生也不会穷酸受苦了。从此他乘肥马，穿青裘，每天和朋友们狂饮，叫来乐队给他奏乐开心，到花街柳巷鬼混，从来不把以后的生计放在心上。只一两年的功夫，就把300万钱挥霍个精光。杜子春只好又穿着很便宜的衣服换马骑驴，后来驴也养不起，只好徒步。转眼间又像他刚到长安时那样，成了个穷光蛋，山穷水尽，无可奈何，又仰天长叹起来。刚一叹气，那位老人就出现在面前，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又弄到这个地步了？好不奇怪。没关系，我还可以再帮助你，这回你要多少钱？杜子春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开口。老人再三逼问，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赔礼。老人说：明天中午你还到从前你我约见的地方去吧。次日杜子春很羞愧地去了，老人这次给了他1000万。杜子春没接钱时就再三表决心，说这次一定要痛改前非，置办家业，今后会成为大富翁，让石崇、伊顿这些古代的富豪都不如他。老人把钱给了他，钱一到手，杜子春心又变了，又开始挥霍无度，花天酒地了。不到3-4年间，又是两手空空如也，比上次还惨淡。杜子春在长安街的老地方又见到了那位老人，由于羞愧难当，就用手捂上脸躲开了老人。老人却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你能躲到哪里去？躲是最愚蠢之举。然后又给了他3000万，说：这次你要还不改过自新，败家的病症算是到膏肓了，你就永远受穷吧。杜子春心想，自己放荡挥霍，肆意妄为，最后弄得穷途潦倒，亲戚朋友中有的是富豪的人，但谁也不理睬我，唯独这位老人三次给我巨款，我该如何报答他呢？想到这里，他就对老人说：我得到您这3次教训，应该能够在人世上自立了。我不但今后要自立，还要周济天下孤儿寡母，帮助他们恢复名分和教化。我深深感激您老人家对我的恩惠， 等我做完这些事，我再回来，任听您的差遣。”老人说：“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啊！你有了成就以后，明年7月15中元节时，你在老君庙前那两棵桂树下等我吧。”杜子春知道孤子寡妇大多流落在淮南，就特意来到扬州，买了100顷良田，在城中盖了府宅，在路口等重要部位建了100多间房子，便招孤儿寡母分住在各个府宅里。族人中的亲戚让外甥完婚，侄女出嫁，死后分开的夫妻让他们合葬在一起，客死他乡的迁回故土安葬，过去有仇的冰释前嫌，有恩的丰厚回报。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杜子春按期如约来到了老君庙前，见到了老人。见到杜子春后，老人停止了吟啸，令杜子春登上华山云台峰。进山40多里后，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一幢高大严整的房舍，看样子不是凡人住的，仙鹤飞翔，彩云缭绕。屋子的正堂中间有一个9尺多的炼丹炉，炉内紫光闪耀，映亮了门窗，有9个玉女环绕着炉子侍立着，炉子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待到了傍晚，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间的衣服，而是穿着红道袍，戴着黄道冠的道士。道士拿了3个白石丸和1杯酒给了杜子春，让他赶快吃下去。道士又拿了一张虎皮铺在内屋西墙下，面朝东坐下，告诫杜子春道：“你千万不要出声，这里出现的大神、恶鬼、夜叉或者地狱猛兽，以及你的亲戚们被绑着遭刑受罪，这一切都不是真相，是虚幻的。你不论看见什么恐怖场景和惨状，都不要动，不要说话，安心，别害怕，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到时你就只管记住为师今天给你说的这些话。”道士去后，杜子春向院里看，院里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大瓮，此外没看到什么。道士刚走，杜子春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叫，震天动地，只见满山满谷都是士兵，旌旗飘飘，戈矛闪闪，千乘万骑蜂拥而来。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身高1丈多，他本人和马都披着金铠甲，光芒耀眼。大将军的卫士就有几百人，都举着剑，张着弓，一直来到屋前，大声呵斥杜子春说：“你是什么人？大将军到了，怎么竟不回避？”有卫士用剑逼着杜子春，问他的姓名，还问他在做什么。杜子春都一声也不吭。见他不出声，卫士们大怒，一声声喊叫着：“杀了他，射死他！”有如雷鸣。杜子春稳坐泰山，充耳不闻。那个大将军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队伍走了。过了片刻，又来了一群群的猛虎、毒龙、狮子、蝮蛇和毒蝎，争先恐后地扑向杜子春，要撕碎他、吞食他，有的还在他头顶跳来跳去，张牙舞爪。杜子春仍是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这些毒蛇猛兽也都散去了。突然间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不一会儿，又有大火轮燃烧着，在他左右滚动，光在身前身后闪耀，亮的眼都睁不开。 片刻之间，院子里水深一丈多，空中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想要让山峰崩塌，河水倒流，其势不可挡。一眨眼的功夫，滚滚的浪涛涌到杜子春的座位前，他心中想到的是道士叮嘱的话，不为所动，仍是端端正正坐着，连眼皮也不眨一下。接着那位大将军又来了，领着一群地狱中的牛头马面和狰狞的厉鬼，将一口装满滚开的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鬼怪们手执长矛和两股铁叉，命令道：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如果不说就把你放在锅里煮。杜子春仍不说话。这时鬼怪们又把他的妻子抓来，绑在台阶下，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说：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他。杜子春还是不作声，于是鬼怪们鞭打他的妻子，用刀砍他，用箭射他，一会儿烧一会儿煮，百般折磨，惨不忍睹。他妻子苦不堪忍，就向杜子春哭嚎道：我虽然又丑又笨，配不上你，但我毕竟给你做了十几年妻子了，现在我被鬼抓来这样折磨，我实在难以承受。我不敢指望你向他们跪伏求情，只希望你说一句话，我就能活下来。人谁能无情？你就忍心不说一句话，看着我继续受折磨吗？妻子在庭院中泪如雨下，边哭边喊边骂，杜子春始终视而不见。那位大将军也说：你不说行，你不相信我还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他。说着命令小鬼抬来了错对，从脚上开始一寸寸地错他的妻子。妻子哭声越来越高，杜子春还是连看也不看。大将军说：这个家伙妖术已练成，不能让他在世上久留。于是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斩了。杜子春被杀之后，魂魄被带着去见阎王。阎王一见杜子春就说：这不是云台峰的那个妖民吗？给我把他打入地狱里去。于是杜子春受尽了油锅、铁杖、锥捣、楷模、过坑、刀山剑海等所有的地狱酷刑。然而由于他心里牢记着那位道士的叮嘱，咬着牙都挺过来了，没发出一声呻吟。后来地狱的鬼族向阎王报告说，所有的刑罚都给杜子春用完了。阎王说：这个家伙阴险毒恶，不该让他当男人，下辈子让他做女人。于是让杜子春投胎转世到宋州善福县的县城王琴家。杜子春转世为女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扎针吃药一天没断过，还掉进火里，摔到床下，受了无数的苦。但杜子春始终不出声。转眼间杜子春长成了一个容貌绝佳的女子，但就是不说话。县城王琴的全家认为她是个哑女，亲戚对她百般侮辱，杜子春总是一声不吭。县城的同乡有个考中了进士的人叫卢圭，听说县城的女儿容貌很美很倾慕，就求媒人去县城家提媒。县城家借口是哑女，把媒人推辞了。卢圭说：妻子只要贤惠就好，不会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好给那些长舌妇做个榜样。县城就答应了婚事。卢圭按照规矩施行了六礼，和杜子春办了婚事。 两个人过了几年，感情非常好，生了一个男孩。男孩已经2岁了，十分聪明。卢圭抱着孩子和他说话，他不吭声，想尽办法逗他，也不说话。卢圭大怒道，古时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他，认为他无能，始终不孝。但后来妻子看见贾大夫射了山鸡，也就消除了对他的怨恨了。我虽然地位不如贾大夫，但我的才学比会射山鸡不强百倍吗？可是你却不屑于跟我说话。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还要他的儿子做什么？说着就抓起男孩的两腿扔了出去，孩子的头摔在石头上，顿时脑浆迸裂，鲜血溅出好几步远。杜子春爱子心切，一时间忘了道士的嘱咐，不觉失声喊道，哎呀。声还没落，杜子春发现自己又坐在云台峰的那间道观中，道士也在面前。这时是黎明时分，突然紫色的火焰窜上了屋梁，转眼间烈火熊熊，把屋子烧毁了。道士说，你这个穷酸小子真是耽误大事了，就提着杜子春的头发扔进水瓮里，火立刻就灭了。道士说，在你的心里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只有儿女之情你还没忘记。卢圭摔你孩子时，你若不出声，仙丹就能炼成，你也就能位列仙班了。可叹啊，仙才真是太难得了，我仙丹可以再炼，但你却还得回到人间去，以后继续勤奋地修道吧。说完给他向远方指了路，让他回去。临走时，杜子春登上烧毁的房基，看见那炼丹炉已坏了，当中有个铁柱子，有手臂那么粗，好几尺长。那道士正脱了衣服，用刀子削那铁柱子。杜子春回到家后，非常悔恨他当初忘了对道士发的誓，想回去找到道士效力，以补偿自己的过失。他来到云台峰，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来了。听众朋友，杜子春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听白雪演唱的歌曲《纯真》。
家在仙宫，不在尘。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